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宣之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印修习大册书。大册书呢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也在宣讲修行如来行的方式，这个呢有就是说略说和分说。那么总说呢已经讲过，现在正在讲这个分说。分说呢现在也在讲这个分说智慧度。分说智慧度呢有宣讲二大法藏，那么二大法藏呢一个是人权的这样一种这个珍宝钥匙和所权的这些这个二谛和缘起的意义。那么现在在讲这个所权，所权当中呢二谛的意义呢昨天以上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是讲这个缘起。这以上第一法藏二谛治理宣说完毕，接下来宣说诸法缘起之自性。诸法缘起呢也是佛法当中的一个最不共的特点。那么其他的外道或者说其他的宗派，其他的世间人，他有很多这样一种学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宗派的意义，但是呢因为没有触及到这个缘起无自性的缘故呢，就说很少有解脱的这个机会。而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菩提树下证悟一切万法的自性之后呢，对于就是说是后代的众生来讲呢，就说是对我们来说呢，佛陀对我恩德最大的就是宣讲的缘起。那么这个缘起啊，并不是这个佛陀发明创造的，那么这个缘起呢是佛陀发现的，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本来就是这样一种缘起的这个本体呢，其他的这些这个外道导师其他的众生都没有发现过。那么佛陀通过长时间的修习然后就说是这个修行和这个圆满质量证悟这样一种这个佛果之后呢，对于缘起的自性彻底通达，彻底通达之后呢，为了救度众生而宣讲的一切万法是缘起的。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能够了知万法缘起，能够修持万法缘起，也能够从实质的这样一种这个大网当中脱离出来，然后呢也能够顺利的修持。所以说呢，缘起的这个自性，缘起的这个说法呢，在佛法当中呢是非常关要的。在小乘开始讲一些缘起生，那么在这个唯识中也好，纵观中也好等等，都是宣讲这个缘起。所以说呢，这个是缘起的道理呢，是在佛法当中的一个最不共的特点。根本慧论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性。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一切万法呢，没有一个不是从因缘而生的，所以说呢一切从因缘而产生的法呢，没有一个不是空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缘起性空啊，缘起空性的道理。那么因为是缘起的缘故呢，肯定是空性的，空性的缘起缘故呢可以空性的缘故呢就可以这个缘起，这个方面就是二者双运的道理。缘起性共有三种，即本性缘起性、轮回缘起性、涅槃缘起性。那么在此处，在第二大法藏在讲这个缘起的时候呢，分了三大类来介绍缘起。首先是讲这个本性缘起。什么叫本性缘起呢？无垢尊者在这个科判的最后呢也做了总结，实际上是一切万法的清净的自性，一切万法清净的自性，这个叫本性缘起。然后再宣讲轮回缘起，就十二缘起，然后呢环灭的涅槃缘起，就讲这个三种缘起。首先是讲第一大类，第一本性缘起性。现有轮涅之法性或者彼之自性，未曾从何处来，也未曾去往何处，又不住于任何处。那么现有现有以前我们讲过，这个现呢主要是显现的这个气世界，有呢就是解这个具有心识的有情世界。轮涅法呢就是说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有的时候呢是讲轮现有一切法，有的时候讲轮涅一切法，总之呢是指一切显现法的意思。那么这些法性或者说它的这个本体它的自性呢从来就没有从何处来过，也没有去，最后呢没有去向于何处，现在呢也没有安住在任何处。这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它就是空性的意思。如果一切万法的法性是空性的话，它就不会有来住去。那么如果一切万法或者说某个法有自性呢，肯定有来有住有去，一切万法都无自性的缘故呢，就肯定找不到一个来住去。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论文当中引导我们思维呢，并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来呀，或者说是住和去呀，并不是让我们去寻找这个，而是说因为没有来住去的缘故呢，它就是空性的主要是让我们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空性的含义。法性依赖于有法，而有法正在显现生灭之时，从本性上来说也是远离生住灭一切系论的，此即称为中观之观点。 法性依赖有法这个说法是怎么样理解呢？实际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从现在我们的分别心要去理解或者要去现证法性的时候，我们应该依赖有法去了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法性和有法的关系怎么理解？法性是谁的法性？法性就是有法的法性。有法是谁的有法呢？有法就是法性的有法。所以说呢，这个法性和有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子。我们说这个法性不能单单说是个法性，这个法性的法字就是指有法。那么有些有法的本性呢就称之为法性。那么这个法性是谁的法性呢？除了有法之外呢，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法性了。所以说呢，法性绝对是有法的法性，有法呢是绝对是法性的有法。那么离开了这个法性的有法是根本也找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法性依赖于有法，就是从我们现在理解有法和法性，就尤其是理解法性，要现证法性，我们都要从有法上入手。如果我们没有从有法上入手呢，单单离开有法之外去找个法性，那么根本是找不到的。离开世间去迷途脚是根本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我们要通达这样的法性呢，必须要从有法上观察。因为现在我们就处于有法当中，所以说呢，要把现在我们所安住的、所执着的、所受用的一切有法做这个详细的观察，观察之后的这样本体就称之为法性。而这种法性呢，是需要现证的是需要了知和现证从这个方面了知的。所以说呢，法性依赖有法的意思，而有法正在显现生灭之时，那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有法了。那个有法现在呢，在我们面前或者在我们现在的相续当中正在显现生灭。那么在正在显现生灭，没有离开显现生灭的同时，这个时候从本性上来说也是远离生住灭起息论的。那么这个就称之为中观的观点，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了知空性，要了知法性呢，不是说这个生住灭之外再去寻找一个这样法性，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有法正在显现的同时，没有离开显现的当下呢，它自己的本体根本就是离息论的。如果能够了知这个呢，就可以称之为通达了中观的观点了。根本慧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空性，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矣。一切因缘所产生的法呢，我说即空性。这个我说呢，一方面可以代表龙树菩萨，一方面这个我字也可以代表佛陀，因为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所解释的全是般若经的义趣。那么就是般若经的义趣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因缘生法就是空性呢，是佛陀讲的。龙树菩萨不依靠任何的论点的注释，然后通过自力解释了这个经典。所以说呢，说龙树菩萨说我说也行，说佛陀说我说也可以。反正呢，一切因缘所产生的万法呢都是空性的，也是假名的。就是说因缘所产生的住子，或者说我，或者说身体等等，这些都是有个假名而已。那么除了假名之外，有没有假名它所表达的真实的含义呢？像名称这么真实的东西有没有呢？实际上我们认为观察的时候呢，名称是有的，通过名称所表达的东西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呢，除了假名之外，假名所表达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意义完全没有。所以说叫做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矣，这个也是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说，离有离无，或者说离常离断。那么一切因缘聚集的时候可以生法，正在生的时候是空性，二者双运就要中道。并不是说是这个离开了左边的这样一种悬崖，离开了右边的峭壁之后，我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有的时候呢，容易理解成这样一种中道，但实际意义上呢，限空无二，什么时候你通达了限空无二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中道义。楞伽经云：断除常与断，远离有无边，即将悟中观，如是中观道，我与诸佛说。那么断除常与断，在抉择万法的就说是这个本体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要断除常边，要断除断边，要远离有边，要远离无边。那么如果说离开了常断有无，就可以了悟中观。那么这样一种中观道呢，是就是讲释迦佛，释迦牟尼佛和一切诸佛异口同声宣讲的。那么当年佛陀在印度也是在宣讲这样一种法，在这个宣讲中观道的同时呢，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的诸佛也在宣讲这样一种中道法。所以说呢，我们了知的时候呢，应该远离常断有无，因为常断有无根本不是万法的自性，根本不是万法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要让我们从正面去理解什么叫中观呢，这个很难。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佛陀用遮权， 不是有，不是无，不是常，不是断，不是一，不是异，反正把这些我们平时能够执着的有无是非啊，这个遮除之后呢，佛陀说这个就叫做中道义啊，这个就叫做本性。所以说很多时候讲中观讲空性的时候，全是遮权。如是不清净的显现以及执着，执着改成缘取。那么就是说是不清净的显现以及缘取他的心识，均如同有胆病眼翳的患者前漂浮毛发一般，正在显现时就未曾有过。中间本性而言，从这就是必要的，就是说是从显现时正在显现时就未曾有过啊，就知道中间这个字就不要，就未曾有过。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不清净的显现作为所净或者所取，缘取他的心识呢作为这个能净或者说是能取。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和缘取他的心识呢，实际上的二者呢都是犹如胆病就是患了胆病的这个眼翳者他面前浮现了毛发一样。他患了眼病的时候呢在面前自然会浮现很多很多毛发，浮现了毛发这个是所净，见到毛发的这种识是能净。那么我们观察呢，作为这个患者来讲，他的所净和他的能净是不是真实的？实际上都不真实，因为他的眼睛有病，所以说见到有毛发。通过这个索取呢，升起了个见毛发的心识，这个都是就是说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就未曾有过的，这就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那么通过这个比喻呢，实际上要直指他的意义啊，直指他的意义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山河大地啊，或者说一切的这个柱子瓶子有情来来去去的这样的现象都叫所境。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达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这种心识叫能境。那么按照这个比喻和一对照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正在显现能见所见能取所取或者说是能境所境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曾有过，就像毛发一样从来就没有生过。现在我们见到了，或者现在我们升起了能够圆他的心识和显现呢，完全是来自于无明，完全是来自于相续当中的这种习气。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些完全都是从来就没有生过的。楞伽经又云，无自性无实，无实无实无所依，所依改成这个普基，这个普基就普遍的普基，就基础的基，就是讲阿赖耶识。无实无普基，此等如实体，邪念凡夫力，如颠倒毛发演绎者所见，分别有实法，凡于颠倒力，三有为心力。那么这个楞伽经的这个意思就是讲一切内外的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有实有的。首先呢，解释无自性无实的意思。无自性无实，这个无自性是指哪些无自性呢？按照全真波波僧在这个中观庄论注释对比楞伽经这个颂旨解释的时候呢，就解释很清楚。这个无自性就是讲外面的色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第一句就是讲到这个色法无自性的意思。然后呢，无实呢就是讲能取就是讲有境。也就是说前面的无自性就是要是设法这些所境，那么后面的无实呢就是讲缘取这样一种外境的人境，这个心识根本不存在。后面有一个无实这个无实呢就是讲内外的处所身体受用等等，这一切万法呢都是无实有的。然后呢无普积，这个普积就是讲能够积累一切这个习气的这样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无自性无实，无实无普及的意思是这样的。此等如实体，邪念凡夫力，此等就此等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色法心法一切内外的处所和这样一种阿赖耶识，这些法呢实际上都没有自性的，但是呢如实体，如实体就是指这些这个邪会就是邪念者，这些邪念者呢就是这个犹如尸体一样缺乏这个灵动性，缺乏灵活性，就是说非常就是说生硬的死板的去执着这些万法都是实有的。此处呢把这些相续当中具有如此邪见的这样实质的众生比喻成尸体。那么犹如尸体一样的这些邪见众生，这些凡夫呢，利的意思就是说是将这些无自性的法全部安立成有自性，认为色法有自性，认为心识有自性，认为内外的处所有自性，认为阿赖耶识有自性，这些都是犹如凡夫犹如尸体一样的凡夫人，他的分别念力妄力的如颠倒毛发所以如颠倒毛发演绎者所见，就好像颠倒的毛发是只有具有演绎者能够见到，而清净的眼根是根本见不到一样。所以说分别有实法凡于颠倒力。那么只要说分别这一切的法是有自性的或者实有的，就可以肯定 这些呢都是梵语的颠倒意识去安立的。实际上在清净的慧眼者面前，比如说这瑜伽士已经现证一些万法空性的瑜伽士，在他们的清净眼中会不会见到有实法的存在呢？会不会有这个常有或者说私有的执着呢？就好像清净的眼根根本不见毛发一样，所以说在他们的清净的慧眼面前根本不可能说能够见到一个实有的法，这个方面就寓意对照的意义。三有为心力，实际上一切的三有内内外外，从阿赖耶开始到色法，这些全部都是唯心假立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如同梦中的迷乱显现，在临睡与清醒的状态时都无有，然而却显现在睡梦中。那么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在解释前面的这个颂词，前面的颂词已经解释完了。也就是说呢，它是通过前面的这个颂词的意义，从另外一个修法的侧面给我们介绍现在所显现的一些万法，从睡梦的这个前后和睡梦的中间这样一种做这个比喻，做这个对照之后呢，给我们介绍现在的一切万法都是这个虚假的意思。那么梦中的迷乱显现它这个只是在梦中显现而已。那么这种迷乱的显现，比如昨天晚上我们做了梦，这种梦境当中的剑山和大地，或者自己在梦中受用饮食或者被别人追杀等等，这一切的迷乱显现，我们说是在临睡的时候在睡觉之前还没有入睡，在临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以睡眠作为这样一种因缘而显现梦境，所以说临睡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睡梦的状态，所以说临睡的时候根本没有梦境，然后又清醒的状态呢也没有。当我们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就是说是昨天晚上的这些梦境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醒觉的时候也没有的。那么在什么时候显现呢？单单是在睡梦的时候，单单是在就是说做梦的当下才会显现迷乱的梦境。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显现这个万法的时候，在最初和最后这个两个阶段呢是不存在一些迷乱显现法，只是在睡眠的中间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迷乱显现法。但是呢，无光尊者说，然而却显现在睡梦中。那么只是在这个就清醒和这个临睡的时候都没有，但是呢，只是显现在这个睡梦中。在睡梦中显现的当下呢，也不是有自信的，它也是用假立的法。现在这个就是讲了比喻，那么下面讲意境呢？现今六道的这些迷乱显现也是同样，在最初心性本来清净的如来藏中根本是不存在的，到最终迷乱即为清净成佛之时也荡然无存。那么这个呢也是对照前面了，前面是说在临睡在做梦之前不会有梦境，在醒来不会有梦境，只是在迷乱的就是说是这个睡眠就是进入睡眠的时候才会有梦境。同样道理呢，现在我们的一切迷乱的显现，在最初本来清净的状态的时候有没有呢？在最初心性本来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当中是绝对不存在的。那么在最终成佛的时候有没有呢？在最终成佛的时候，这些迷乱的显现全部都没有可以说荡然无存。那么在什么时候显现呢？就是在到位的时候显现。现在我们是处于到位，到位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从基道果三个方面来做观待的时候呢，只要是从本来清净的法界当中开始显现众生到最后成佛，这个整个过程全叫到位全叫到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理解到位的时候，就从小质量道理解成实地末位，但这个时候到位它是非常广的到位。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机是什么呢？这个机呢就是讲这个在没有迷乱之前不会有这个迷乱的显现，这个如来本来清净的如来这样状态当中没有。然后果位呢就是指成佛，那么在就是说显现迷乱二取开始，不管你入道还是没有入道，反正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都叫到位。这个时候显现迷惑，这个时候也是显现有对治迷惑的修道。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切众生都处于到位，那么在就实际上这个就迷乱的显现都只是在这个到位当中才存在的。实际上中间真的显现时也不成立生住灭，由于本体无有生灭，因此自始至终均无变迁。那么在了知了最初和最后都不存在而现在才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观察的重点放在现在的迷乱显现的道位当中了。现在实际上中间这个中间就观待机和果的这个道，那么实际上在中间显现的时候呢，正在显现的时候，这个迷乱的显现有没有这个实有呢？不成立生住灭本体没有生灭，所以说呢自始至终也是没有变迁的。讲深一点的话，基道果无别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讲的就是说按照中观或者按照这些这个这样一种共同层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本体。现在我们正在显现的当下呢，如果是密宗的话给你直指心性，它就是说一种大清净，但如果是显宗的话就跟你说这个是无自性的，正在显现的这个迷乱法它是完全都是空性无自性的，让我们慢慢就误入现在的一切法是无自性，然后呢通过误入无自性之后呢，消灭相续当中的这个迷乱 断习气，最后习气消尽之后呢，就回到了这个本初的状态，或者说最后就成佛的。这些问题在这个《宣修》当中讲的特别广。普作后续云：后法界中无变故。后法界呢，这括号当中也讲过，这个就是本集当中糜烂之后的法界叫后法界。后法界就是说是后法界，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现在我们的道位，就前面所讲的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在后法界当中也无变，无变的意思就是前面的这个注释已经讲了，由于本体无有生灭，因此自始至终均无变迁。它是从实相的侧面讲，它是从这个本性的侧面讲，而不是从它现象上面讲。现象上面当然是有变迁的，但是从它的这个空性的侧面呢，或者它的光明的侧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变化的。一切迷乱的显现仅仅是名称假立之法而已，本性中皆不成立，犹如空中的喧哗与石女儿一样。那么现在我们呢，迷乱的这个心识、迷乱的身体等等，这个显现呢，实际上只是名称假立之法，在本性当中做究竟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是成立的，就好像空中的喧哗根本不存在，死女儿根本不存在一样。从空分的侧面来讲，就可以用空中喧哗和死女儿在做比喻。所以说，如若真实证悟了迷乱显现的自性，即可获得解脱。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在引导我们了知一切迷乱的显现它无自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教理学很多的时候呢，就迷在这个里面就钻不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站在好像是以前我们讲站在局外的这个身份呢，在观察这些这个一些万法的显现，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些处于的这个迷乱的显现呢，都是无自性的。什么时候你证悟了这个无自性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的。如宋云：世间无生灭，即是空中花，一汝自悲力，不远有与无，诸法皆如幻，断除心与识，离世间常断。世间无生灭的就是说现在的一切迷乱的世间呢，实际上是无生无灭的，就好像这个即世呢，就是非常相似于空中的喧哗，空中的喧哗就是无生无灭。为什么呢？因为无本体的缘故。那么世间的万法无有本体的缘故呢，也是没有生灭的。一汝自悲力，不远有与无，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众生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无生无灭都不知道这些空中花一样这样证件。但是呢，依靠汝这个汝字就讲佛陀，依靠佛陀您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悲的力量啊，一方面呢佛陀有最极殊胜的智慧，所以说证悟了一些万法缘起。然后呢，也有这个无缘的大悲，所以说呢自己证悟之后呢，他就给众生宣讲。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是依靠佛陀的自悲的力量，所以说现在我们也通达了不缘有不缘无的空性证件。诸法皆如幻，断除心与识。那么一切万法呢，都是如幻的，都是如幻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要断除心和断除这个识，离世间常断。那么实际上应该通过这样断除心识之后呢，平时我们执着的这个对缘世间常、缘世间断的这种邪见呢，都可以远离。本来依赖于种种习气阿赖耶的八十句，以及外境中的一切迷乱显现，均是遍际性、暂时性、实际无有、无而显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进一步给我们指指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依靠于种种习气阿赖耶种种习气阿赖耶，就前面在讲第四品的时候也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切不清净法的所依。那么就是说依靠种种习气阿赖耶的这个种种的，从眼识到第八识的八十句，还有外境当中的一些迷乱的显现，这一切心法和色法，或者说是这个人境和所境，人境所见的一切迷乱显现呢，都是遍际性的。遍际性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叫遍际性。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讲这个三智性的时候呢，这个遍际性啊，它是从比较狭义的侧面讲。比较狭义的遍际性是什么意思呢？比较狭义的遍际性就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常有啊，或者说是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常有啊、我啊，或者就是说其他的这些认为有，就是说是内心实实在在的内外的这个人取所取，这个都叫遍际。但是如果把这个遍际就是说是这个广说，或者说他的广义来讲遍际的时候呢，十地菩萨的境界都叫遍际。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是法界的缘故。所以说的遍际呢，以前看我讲的是也是讲两种，一个是广义的遍际。广义的遍际呢，就不单单是这些我神我，或者说是这些这个其他的常有，实际上连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八十句，依他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一切显现都称之为遍际。因为他是在本性当中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从广义的侧面来讲就叫遍际性。暂时性，暂时性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遣除的意思。可以遣除叫暂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八十句怎么可以叫暂时呢尤其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唯识中讲的是坚住的，它是坚住的自信。坚住的自信就是从法尔就具备这样一种阿赖耶识，然后呢到要一直到成佛成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阿赖耶识都还不消灭的。 在这个三教法的了义当中讲了，在成佛的时候啊，在成佛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是转变为转移成法身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暂时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叫暂时，但是这个暂时和以前我们讲的课程一样，什么叫课程或者什么叫暂时的，就是说能够被遣除，能够被遣出这个侧面讲都叫暂时。所以说如果从这个侧面理解的时候呢，我们说不管是眼识乃至于第八识还是外境当中一切显境，最终来讲都能够被遣出，都会消融于法界当中的缘故呢，可以安定成暂时性。实际上从本身来讲是没有的，是无二显现的。可是众生却以无明我所执的迷乱分别念，将如梦般本不存在的显现实之为我比我所，从而疲惫不堪的沉溺于苦乐之中。本来呢，这一切法呢，就是从阿赖耶识到外面的一切显现都是无二显现的法。但是众生呢，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他通过最初的无明呢，就说无明和我执、我所执的这些迷乱分别、颠倒的分别呢，将如梦般不存在的显现，实之为我有我所。这个就是讲这个《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众生是什么呢？众生就是将这个没有的见为有。那么就是说，圣者是什么呢？圣者就是将有的见为有的见为有，就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做将没有的见为有，就是说这一切的阿赖耶识，一切的山河大地在本经当中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呢，但是众生呢就见到了这些存在，比如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状态，这个叫凡夫。那么圣者是怎么样呢？圣者就是将没有的见为没有，将有的见为有，这好像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的见为没有呢，就现在的一切遍计法本来没有，圣者见为没有，把有的见为有呢，就是说本来有的法性，本来有的如来藏见为有，这个叫做圣者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这个将不存在的这个显现呢，不单单认为有，而且呢执为我和我所执为我和我所，从而疲惫不堪的沉溺于轮回之中。现在呢要通过无光尊者的这个教言，通过这个佛菩萨的教言，引导我们呢从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处理，那么最关键呢就要打破这个实执，我和我所要打破，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打破最初的无明。打破最初的无明，就是通过学习这些殊胜的佛法所指导的正见，像这样了解之后呢，就可以逐渐打破无明。无尽藏道歌中云：“我作游戏般，凡愚徒劳之。”无尽藏道歌也沙拉哈尊者他写的他的这个道歌，他有就是说现在我们遇到有两个道歌，一个是这个多哈道歌，一个是无尽藏道歌。那么在这个道歌当中呢，就是讲我做游戏班的意思，就是说沙拉尊者他说我在世间当中视线，或者说在做这些行住坐卧吃饭走路等等的时候呢，都是游戏一样在做的。但凡夫人呢，就是说是徒劳之，凡夫人就不知道这些是虚假的，就没有做游戏的这样一种心态和正见，所以凡夫人执为这个石油，他就是这个徒劳的妄执，一切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就是这样的。或者有些地方解释的是说，沙哈顿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游戏的时候显现的一切法呢，众生执为石油，就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很多大德也是在实际上做游戏嘛。很多大德他的降生在世间当中是弘法利生的事业呢，都是在做游戏，但众生眼中呢就不是在做游戏，众生眼中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实实在存在。所以说了解这个呢也是很关键的，对于这些大成就者，对于这些上师的这些游舞上师这些视线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实有。所以有的时候认为上师贪心大，上师嗔心大，或者上师的愚痴大，实际上呢从他的角度来讲是做游戏，但是呢我们就把上师的游戏当作真实了，真实上师真正有贪心，上师真正有烦恼，这个方面就是不对的。外境正在显现以及内心正在起心动念时，从本性来说即是本来空性超离系边的。那么外境正在显现和内心正在起心动念，这些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觉着正见的时候，这些关键的字眼千万不要放过了。就实际上呢，这个方面讲的就是外境正在显现的当下，没有离开这个显现的时候，还有自己的内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本性呢就是空性的超理性的，这个就是正见了。如果真正了解了这个就是正见，当了解了正见之后，你要去安住，要去修行，这个还要费一番功夫还要费一番功夫。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毛病，就是说当这个法灭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是空性的，它是虚假的。我们的心识灭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是空性是虚假的。但是呢，修行有时候瑜伽士不是这样的，修行有数的瑜伽士，当他面前正在显现万法的时候，他就知道是空性的；当他心正在起心动念了，他就知道是空性的。如果能够掌握，比如说我们修法的时候能够掌握这一点，那我们的修法就很快就可以和空性相应。所以说我们应该把修法的重点慢慢慢慢转移到，就是说一些万法显现了当下空性的认识，和尤其是观内心观心性，我们的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必须要 熟悉，就是说当下观察的空性，当下认知安住的空性，这个时候就是真实的一个修法。如果你要了知这个的话，那么就靠近这些这个密宗的修法了。三摩地王经云，佛子有时无常灭，三有一切本来空，相似空性，外道土次者不与凡于真。佛子两个字就是呼唤词啊，就是当机者，比如有些地方讲须菩提啊等等，这个佛子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有时呢，就是讲我们要了知的这个法就是有时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的住持、瓶子等等这些有时法。那么这些有时法是怎么样？无常灭，这些有时法都是无常变化最终寂灭的法，实际上没有实有的。三有一切本来空，所以说呢了知的有时无常啊，就寂灭之后呢，就了知三有一切本来是空性的。相似空性，外道土。那么就是说，如果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相啊、这个真实的空性，执着相似的空性，比如说有些外道土呢，他就将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叫做空性啊，等等这个方面叫做相似的空性，或者就是说将显现之外的东西存在于空性啊，这个、全叫相似空性，这些外道土。外道土不了知真正的空性，所以说和这个佛教徒和这个佛子争论，但是呢，智者了知了这个真实的空性之后呢，不与凡于真。也就是说，是非真妄净垢这一切均是以心安立的宗派遍计法，因此我们务必舍弃实执。从最了义的观点来讲，是和非啊，就是是此非此啊，是此非彼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都是妄执。然后真和妄，我们认为这个是真理，那个是这个，那个是歪理，那个是妄执等等，这个也是一种遍计。净垢我们说这个是清净，那是垢染的，这都叫做通过心安立的宗派遍计法。实际情况当中呢，都不存在这个叫遍计。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从广义的遍计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认为，比如说从最后这一组，从最后一组净垢这一组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没学宗派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女生清净这个叫净。然后呢，后面我们又通过学习佛法之后呢，就开始观女生不净这个叫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女生的净和垢。是不是遍计呢？我们说绝对是遍计。为什么是遍计呢？因为这个女生啊，女人的身体本身就不存在，本来都没存在过，你去观察的净垢干什么？所以说呢，我们说净和垢呢，如果是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这样安立，可以这样安立。但是从最究竟的观点来讲，净垢也好，真妄也好，是非也好，全部都是假立的，不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证件、我们的见解现在放在是和非当中哪一种，或者放在真和妄当中哪一种，或者放在净和垢当中哪一种，无关真的说呢，这都是宗派的辩计。宗派的辩计就是说，从它的有必要的侧面来讲，可以这样说啊，可以这样引导。但是此处呢，并不是在讲什么啊，什么这个就说是必要，这个在讲了义当中的观点、实相的这个证件。所以说呢，从这个高度来说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个辩计，全部要舍弃的。全部要舍弃，当然这个全部要舍弃并不是说让我们顿时舍弃，逐渐舍弃啊，要让我们逐渐舍弃。比如说拿净垢这个观点来讲，首先呢，我们要学习这样一种佛法之后呢，舍弃认为自己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是个清净的观点，这个舍弃第一步舍弃。然后呢，就是说是升起了无不净观之后呢，第二步要舍弃这个清净的观点，然后呢安住了空性，安住空性之后呢，然后最后呢连这个单空也要舍弃，安住于光明。所以说从这个一步一步呢，就是说是上上的正见升起的时候，下下的这个见解就可以舍弃了。最终安立了最了义的观点的时候呢，下面的一切的妄执全部可以舍弃了。三摩地王经中又云，寻思者假立有无，如是思察苦不息。所谓有无十二边，净与不净亦四边，智者亦不足中间。那么这个在很多讲了义观点的都在引用这个三摩地王经的这个颂词来做抉择。寻思者呢，就是就是说寻思者呢也有这些一般的寻思者，有的时候将就是说学习这些外道啊，或者说学习一些阴名称之为寻思者。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从比较深的侧面来讲，只要还是在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在就寻思，在修行的时候，这都叫寻思者。那么在这些寻思者没有获得无分别智慧的这个寻思者面前呢，假立有无。他们就是假立了很多这个有的观点和无的观点，如是思察苦不息。如果说自己将自己的见解定在有和定在无之后呢，这个时候有了观待，有了二元的时候，所以说就开始不断的思察。那么通过不断的思察呢，痛苦就源源不断的涌来，就没办法离开痛苦。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彻底离开痛苦了，必须要彻底的将有无的这些这个边执彻底打破。所谓有无是二边，有和无是两个边，净和不净也是两个边。消除了有无净不净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个中间呢？没有个中间，没有一个中间的缘故，智者也不住中间。智者也不住中间的意思就是根本不会单着 就是说是这个有和无之外的第三个边，近和不近之外的第三个边，或者认为有是左边，无是右边，然后中间这个是正道，智者也绝对不会安住于中间的。所谓的中间也是假立的，是观待有无或者观待两边的这个中间。所以说，既然就是说两边都不存在了，你的中边是哪里呢？如果有了个左和右，那么就可以观待一个中。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两边都没有了，你的中也不可能存在。这个是从理证方面观察的，智者他早就通达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不住中间。那么实际意义上，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说，智者不住任何边。这个不住中间呢，只是一个说法，就是不住两边和中间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想啊，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左边右边，除了这个二边之外，这个中间之外，还应该再找一个边来安住。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的。不住中间和不住二边，就是讲不住一切边的意思。不退转人经云，未有是一边，未无第二边，如同我无有，亦同常语断。那么这个和前面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有呢，这个是堕到一边；如果我们打破有说是无呢，是堕到第二边啊，这个两个都是边。如同我无有，如同我无有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不存在，所以说无我也不存在。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把我打破之后呢，我可以安住在无我的正见当中。实际上如果我都不存在了，你的我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我们那个无我是对治我的一种方便而已。什么时候就是说我的这个执着没有之后，我们要将无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呢，也要将它引入于法界当中。所以说我和无我呢，这样也是边。然后呢，一统常与断啊，就是说有和无啊，我和无我等等啊，都和常边和断边一样，都是边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如此必将导致被各自执着之宗派所束缚。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分别有无啊等等，分别常断，分别我无我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将导致被各自执着的宗派所束缚。外道有他自己执着的宗派，有部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有部啊、经部啊，或者唯识中观，乃至于这些密乘的行者，都有他各自的宗派所束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的身份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名称是说学小乘的、学佛法的，还是说学大圆满中观的，只要内心当中有执着，这都叫做被各自的宗派束缚啊。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逐渐去打破的。楞伽经云，只有实心者，犹如土司尘，凡不知分界为自裂中缚。只有实心啊，就是说执着有实有的心的这些人呢，犹如土司尘。土司尘的意思就是说是作茧自缚啊，就是这个尘呢啊，这个春蚕它吐丝之后把自己束缚了，就是这样的。凡不知分界，那么凡夫人呢，凡愚者不知分界。不知分界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是轮回涅槃的分界，或者说也不知道什么是这个正见和非正见的分界。所以说不知道这个究竟的观点和暂时的观点的分界的缘故呢，往往是被自宗啊自己的裂宗所束缚。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学中观的、学大圆满的，这个应该是就不是列宗，这个应该是这个高上的宗派。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这个宗派就比如说这些大乘的宗派，它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正确的正见有没有升起，我们是不是通过学完之后呢，被这些宗派的这个正见束缚了，就没有真正，也就是说没有真正了解到了宗派的这个真实的含义，落到了自己的列分别当中，这个也是叫做为列宗缚的意思。所以何时何地我们都要证悟诸法无生无灭、无来无去、非一非异、无断无常、熄灭一切细论的缘起自性。何时何地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从现在开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深深的掌握一切诸法的这个殊胜的正见。那么这些正见是什么呢？这个一切万法的正见，就无生无灭的正见，无来无去、非一非异、无常无断、熄灭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自性。一些万法都是这样缘起的。当然呢，在这个地方只讲了几句只是讲了这个无生无灭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真正的通达无生无灭的这个观点、无来无去的观点，非广学不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几句实际上就是整个中观的体系所讲到的，整个中观的体系就是讲这些。所以说这个方面看起来简单就是说是这个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实际上并不简单。如果真正简单的，佛陀22年说般若没有用的。龙树菩萨到这个理具六论，或者说是月真菩萨在开始这个广释这些这个中观诸论，圣天菩萨在写这些这个引导我们修法的这些这个中观四百论，全部都成了无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已经通达了。如果就是很多大佬说认为自己通达了，这个就是没有通达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表现。你认为已经通达了，实际上就是没有通达。 这个方面就也详细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这样一种讲解诸法空性的这个正见，应该抱着一种我什么都不懂的这样心态去学。如果你抱着一个这个懂了那个也懂了，这个时候就不肯去深入去研讨，不肯深入去思维，这个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证悟自己就障碍自己通达正空性的这个正见的一个障碍了。所以说如果自己认为实际上空性非常难懂很深深，现在我的个正见呢肯定是非常肤浅的，我这么肤浅的这个智慧要去通达这么深深的正见肯定是不可能，所以说呢肯定还有很深的东西带我去挖掘。如果有这样一种心态去学习的话，肯定会就是说是学一次就有一次的这个深入的收获，学第二次有第二次的收获。这方面呢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字句上很好懂但实际意义上非常难懂的。尤其要修的时候要安住的时候这个是尤其困难。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方面知道这中论的这些这个空性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根本慧论云，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人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起手礼佛。那么这个是引用就是说是这个中论的顶礼句。中论顶礼句呢就是这个顶礼句当中实际上就是将一切万法的空性的道理或者说中论的所有的思想包括在里面的。一切万法是不生不灭的，也是不长不断的，不依也不异，然后呢不来不出，这个不出呢有地方讲就是不去的意思，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就是说谁能够说这样一种因缘法，谁能够善灭一切系论呢？实际上只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说呢龙树菩萨了知这个道理之后说，我起手礼佛，恭恭敬敬的对释迦牟尼佛顶礼，这就是诸说中第一的观点。总而言之诸法之自性本来清净，即称为本性缘起性或本机缘起性。那么讲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本性缘起呢？无观尊的归纳就是说，一切诸法的自性本来清净，一切万法一切诸法的自性本来就是空性或者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一分通达就叫做本性缘起，它是不关待任何其他法的。反正呢只要有这样一种这个有法的时候呢一切有法的本性就是这样一种清净的，这个叫做本性缘起。下面讲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轮回缘起性。轮回缘起性有外缘起性与内缘起性两种。外缘起性诸如心的显现对境，山墙地水火风空等色法，而以共称的大种所造色或四大种色为主。布匹绳子粗毛植物等由因缘所生的各种各样事物均称为外缘起性。那么外缘起性就是讲这个我们心的显现的对境，我们心那个缘取的这些对境这些无情法实际上就称之为这个外缘起。那么我们的心的对境是什么呢？有山墙地水火风空等等。那么空是不是色法呢？在按照小乘有部来讲的话，空就是色法。所以这个方面也把空放在色法当中进行观察的。风和空这方面呢都是这个色法的自性。而且呢通过共称的大种就是四大种。大种所造色呢就是通过四大种就是说是累积起来之后这些粗大的这些瓶子柱子叫做大种所造色。或者说四大种的色为主的这些法。还有呢布匹绳子粗毛植物等等这些通过因缘所生的各种各样事物。布匹呢是因缘所生的，人工再加上这些细绳细线等等就变成了这个布匹，乃至于粗毛植物这些都是通过各自的因缘所生的。所以说这些是称之为外缘起。为什么称之为外缘起呢？因为他们相互关待而生，并且现为外境与无情法的形象，就叫做外缘起。那么所谓的外缘起呢是互相之间关待而生，互相之间关待就是讲互相之间关待彼此的因缘。那么有了这样一种因缘聚集之后呢就会产生，没有因缘就不会产生，这个叫相互关待。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是现为外境或者现为无情法的形象称之为外缘起。那么所谓的外缘起呢也是关待经部有部这些这个程序有外境的宗派如是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关待这个大乘的这些教义或者说不程序外境的这些来讲的话，所有的外缘起都叫内缘起。因为这些所有的外缘起呢都是自己的心识变现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有暂时的讲法和究竟的讲法。暂时的讲法可以程序外面有外境和无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称为外缘起。那么如果说是按照就是说上宗派来讲的话，一切都是心识变现的，都是为实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都称之为就是说缘起内缘起性。 下面讲第二个呢，内源起性，由无明中产生的行，直至脑死之间成为内源起性。那么这个叫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叫内源起。那么内源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情它流转的次第，尤其是从胎生的侧面讲，一个有情它怎么样流转的啊？一个有情怎么样轮回当中流转，这个叫内源起，就关带有情的心识，关带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缘故呢，称之为内源起。那么这个就是以无明知开始，然后从无明当中产生行，这个行就是业，那么就是说产生行业，然后通过行业产生识，乃至于最后呢就是产生生老死，那么这个十二有知呢就称之为内缘起性。下面呢是引用楞伽经将这个外缘起和内缘起以校正说明。楞伽经中云：大会如同瓷罐有泥团而生，布啊，这个布字改成线啊，就是这个毛线的线。线成蒲芦，毛线成毛织物，种子生芽，搅拌棍等加入人力，令酸奶出酥油。大会，此乃由前生后至外缘起性。这个教程当中讲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陶罐是从泥团当中而产生的，那么这个蒲芦呢是从线当中产生的。那么毛织物呢是从毛线当中产生的，芽呢是从种子当中产生的，然后酥油是从搅拌棍加上这个人力在酥油当中产生的。那么这些法都是前生后，前前生后的这个缘起。如果说缺乏了一个因缘，缺乏一个因素就无法产生，所以说这个叫缘起，而在限于外面的缘故就称为外缘起性，这个就是通过校正证称。无明爱所生此等之法，即是获得内缘起性之名称。那么什么是内缘起呢？内缘起就是通过无明和爱所生的法。那么这个方面讲无明和爱的意思，就是说无明和爱都是烦恼，无明和爱都是称之为烦恼。所以说呢，他有的时候就是在讲的时候呢，把十二缘起呢分成就说是这个两段的解释，两重因果的解释的时候，那么第一重呢，他有一个无明作为他的这个引发的烦恼，后面这个呢是从今生当中爱和取作为他的无明或者作为他的烦恼。所以说此处说通过无明和爱所生，就是说从烦恼而生的意思，从无明而生的意思。那么从这个无明和爱所产生的一切法呢，就是说获得内缘起性的名称。意思是说最初未了之个别自证之智慧本面，即是大无明。无光正这个方面讲无明讲得很高，就是完全是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不共的观点来讲无明的。那么如果说是按照小乘的观点讲无明，他不可能讲到这些个别自证的本面了，遮不了之，他就是说产生我执啊，或者产生这样一种杀家业见呢、这个方面作为他的这个无明的本体。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单单将一个杀家业见的这个我执作为无明，他是将这个就不了之个别自证的这个智慧本面，不了之如来证，或者说不了之本来具备的这个自然的智慧，不了之这个缘故就称之为无明，而且称之为大无明。不了之的缘故，从而行于三有，这个行啊就是讲他的这个业，那么就是从而在三有当中积累这个业，并且从意识的意志不要了，就删掉，并且从识一直一直到老死之间相互依存，接连不断而生。意识的范围窄，那么识的范围广，所以上次第二个译本当中就没有意识，就是讲识。无明原行，行原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了三有，有了三有了就成了一个就说是这个心识，有了心识之后呢就开始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名色，还有呢显现这样一种六处等等，一直到这个老死之间呢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就是说是这个前因生后果，犹如这个链子一样，这个就是铁链呢就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那么所以说如果其中一环掉了之后呢，它就中断了，这个缘起链呢就会中断。所以说呢我们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轮回当中绝对是具备这样十二缘起之的，因为中间的这个就是环呢，就是缘起链一环一环都没有坏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在加固它，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还在加固它，还在就是说使它不断坏的话，可以肯定一点，就是还会继续流转下去啊，肯定是这样的。无明没有打破啊，肯定不会行不会打破，行不会打破肯定会投胎的死，乃至于后面都会产生的。比如从现在来讲，如果我们现在的爱取，一天当中对外面的一个法的爱取，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欢喜爱啊、乖离爱这方面，如果还存在的时候，就会有取，有取就会有这样的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互相依存是连接不断的。什么时候斩断其中一个，那么其他的就自然就散裂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抓住根本，就是将就是说无明打破，无明一打破，业就破。所以说现在呢，爱和取一破，爱和取一破的时候呢，后面就说是这个有啊，这些生啊、老死就不会有了。所以说叫连接不断的生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对十二缘起一个非常 深刻的认知的话，内心当中绝对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绝对升起非常强烈的厌离心。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方面是通过观修无常啊，观修任何痛苦而生厌离心，一个方面讲的就是从自己为什么流转的，从十二缘起方面去观察，从十二缘起面去观察无明有，那么就有业，有业就会有识。这方面观察之后呢，自己就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然后就是愿意去中断，去打断这个缘起链，就把这样一种缘起中断，中断之后就可以获解脱了。这弟子说云啊，佛说无明之中产生行，行中生死，识中出名色。那么这个十二缘起是佛说的，佛的说呢，无明当中啊就产生这个行业，行业当中呢是产生识啊，然后呢识中呢啊出名色，名色之中生出六种处，由六处中产生一切处，处法之中产生一切受。受之因中将会产生爱，从爱之中将会生出取，由取之中生有，有出生。那么前面这些比较好懂，主要是讲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次第啊。由取之中出由取之中生有，这个就是从取而生有，有出生呢就是从有当中产生这个生啊，这个生就是生老死当中这个生啊，实际上就从有当中产生生。倘若有生，则有忧病苦，这个就是说有生之后就会有劳苦。啊，即爱别离死亡，这个死亡就是讲他的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死亡畏惧等出现极为强烈之苦运，所以现在我们的苦运就是从这个十二缘起来的，这个不是在哪个人在给你主宰，谁在让你去受苦，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自己负责，因为自己的这个缘起念在自己相续当中具备，所以说你自己如果不去主动斩断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人给你啊造伪缘让你受苦也好，其他人让你解脱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还是要从内心当中下功夫去好好修行，才能够斩断这个缘起念。斩断缘起念之后呢，啊就可以获得解脱。今天讲的这个地方。